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党刊《求是》杂志的子刊《红旗文稿》日前刊发人大法学院教授杨晓清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这篇文章称，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并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宪政制度是否应该在中国实施这样一个话题。那么今天的嘉宾一位呢是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那么另外呢一位是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首先我们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好的，那么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呢就从这里开始。那么首先呢，我想向曹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呢谈到宪政制度以及民主等等这样一个话题和概念，但事实上这些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那么首先呢，请曹先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什么是宪政。
那一般在西方哈，说宪政就是宪法政治，那就一个国家是法治的，一切以宪法为主的，但是这个宪法必须是人民制定的。你像中国也有宪法，美国也有宪法，那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美国的宪法是通过人民自由公平的投票选举，选举出了国会议员，由议员们民意代表来制定一部宪法。第二个，这个宪法的核心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利，所以这样一个宪法形式才能实行民主的政治。那包括形式上大家都知道，宪政民主的方式必须是三权分立的，行政啊、司法呀、国会啊相互制约的，然后是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然后是多党的自由的竞争的，然后是人民定期的公平投票选举的，这样构成一个宪政民主，叫做宪政。
嗯，好的，谢谢曹先生。那么说到这个宪政呢，我们您刚才也给出了一些这个定义啊。那么其中呢，我觉得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说其中谈到了这个宪政呢，它最大的两个这个特点就是两个这个权利。那么权呢是同一个字，那么一个呢是利益的利，这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这个公民的权利；另外一个呢是力量的力，那么这个呢就指的是政府的这个权利。那这两个方面呢，那能不能请您再给我们就是说讲一讲，对比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目前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或者说异同吧？
这个宇宙你刚才解释我觉得很必要哈。这个权利这俩字，由于这个中文这个当年这个翻译导致都是发音是一样的，而且字面上有一半是相同的，所以很容易做混淆。但是一般我们讲人民的权利是指那个英文 rights， 整那个政府那个权利是 power， 那英文是很不同的，但是在做翻成中文就一样了。但是我们说西方特别强的这保护个人的权利，说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都是这是根本的，因为你没有保护个人的权利，你怎么可能是民主的体现民意的呢？那怎么为什么限制政府那个 power 权力呢，那个大权呢？因为任何掌握政府权力人都要想扩大他的权力，想有无限的政府无限的权力，说必须有限制，不限制就是灾难呢。所以西方采取说定期的选举啊，像美国总统是4年一改选呢、啊、参议员6年一改选呢、啊、众议员2年就一改选呢、啊、这样一个方式来定期的体现民意，同时用这个来制约腐败。你像西方哪里有权力的人物都可能走向腐败，怎么制约腐败？就是要定期的改选，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所以产生力量，是因为有选举啊。新闻自由一报道他有那个这个腐败的话，他不改选，他不撤职，这个你下次这个党的领袖就被选下台了。所以你看，无论是像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新兴的民主国家台湾，都是实行这种方式定期改选的。所以这个是保护个人这个权利 rights 的，所以来从此来限制政府那个大权。所以西方国家都是来这样进行了，才体现了民意，才使这个国家能够有个长期的政治稳定，然后有经济的繁荣。
嗯，好的，那么谢谢曹先生。另外呢是北京的陈永苗先生，陈先生您在电话上能听到我吧？
能听到。
嗯，好的。那么下面呢，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杨晓清的这篇文章，他谈到说，这个所谓宪政的这个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那么对于这句话，您怎么看？
就是说我理解的这个宪政，它实际上它只是跟专政是对立的，跟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它并不是对立的。就是专政和宪政，它 到可能到它凌驾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并不是说由经济制度上面的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来决定政治，应该是政治来决定经济。所以他们就是说，像杨晓青写的文章，他应该是这样子，他应该是面对这个党内的这些改革派。那么这些改革派跟杨晓青他们共享的一个话语就是，这改革30年以来，他一定要把宪政跟这一个资本主义捆在一起。因为当然从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本身、大陆本身，它肯定是社会主义跟专政是捆在一起的。那外在的世界，例如说美国，那肯定是资本主义跟社会，资本主义跟宪政捆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话语基本上还是一个八十年代初的这个话语。他们今天的这个话语基本上受固定于或者受限制于，就是改革开放那个打开国门那个时刻的那个语境。所以我觉得是杨晓青他们，就是如果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授意的话，他想打击的也是来自中共内部的这些党内改革派的这些声音嘛。
嗯哼，
学问虽然说他们说的东西很是黑话，是黑社会的，就是黑话，但是他们应该听得懂呢，或者是他想打击的范围也应该就是还是作为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党内改革派吧。
嗯哼。那么就是陈晓您说，按这个说法的话，那是不是现在中国老百姓，因为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有一个这个宪政梦，那是不是这个梦想到这里可以说是要应该结束了呢？
老百姓的宪政梦，它并不依赖于这个中共本身愿意不愿意实施宪政，这个而且中共本身它在中国这个大语境上，尤其是这100年的语境下，它并不那么重要。虽然对我们现在我们这些生活大陆的一些人，相当于英石老师说的那一个，就是被一个劫机犯捆那个劫持的飞机里面，是很难受的。但是你要放到更大的语境，整个中国的语境里面，中国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中国人民肯定是要宪政的，这不仅仅是这60年之间一直提出来的，而且是100年提出来的，或者是不仅仅是大陆提出来的，而且是台湾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肯定中国人民要求的宪政梦肯定是早在那个中共面前。如果说中共肯顺应的话，也许他还有全国的机会。如果他不肯顺应，可能那人民就会采取他自己的这一个权力体系，可能采取一些革命手段把他干掉了。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另外呢是曹先生，那么现在呢想问您这个，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谈到对这个宪政的一些解释以及它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了政府的权力过大，那么人民老百姓的这个权利呢，这个利益的利受到了限制，以及政府官员前所未有的这个贪腐。那么好像刚才听到说这个宪政它的作用呢，其实针对中国社会目前这些现象，应该说是可以说是恰如其分。那么是不是如果中国走向宪政之后，那么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呢？
当然是了，中国采取哪一种制度的话，这些问题都不可能马上立即的迎刃而解，但是可以从根本上来可以说制约和解决。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谈宪政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常识的问题。今天我们刚才陈永苗先生这个总概括的很传神，美国是宪政，中国是专政，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你像欧洲很多宪政国家也走向福利社会主义，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些政策也被批评走向这个社会主义，是一些经济政策方面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整体的社会制度还是体现在宪政和专政。什么专政是中国剥夺中国人的选举权利啊，没有主权在民呢。今天说中国这实行宪政这些问题能解决，当然可以了。现在首先的话，实行宪政人民选举了，那些执政党还敢胡作非为吗？还敢那么空前的那种贪婪的贪腐和贪污吗？妈，你贪污到4年一选举就选下台了。说今天是不是走向宪政是个常识的问题。今天我们看看这个，像欧洲共产党国家垮台之后，全部的欧洲国家都走向了宪政。像俄罗斯共产党垮台之后，俄罗斯首先是选举人民代表，制定新的宪法。那现在欧洲全部国家实行了民主选举了，然后像美洲35个国家，34个除了共产古巴之外，全部不同程度的实行多党制了。 像美洲48个撒哈拉的大沙漠的国家，一般中国老百姓认为那里很落后的国家，48个有44个实行多党制了。那你像亚洲更不要说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印度，人口已经达到接近12亿了，选举了，已经过去这个独立60周年60多年，实行了15次全国大选了，更不要说日本。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多次选举，包括跟中国文化相同的台湾，那也多次的成功的民主选举了。所以这个民主选举体现主权在民，人们变成自由人而不再是政治奴隶，这是全世界的民主潮流。包括联合国193个民主国家，现在有接近130个实行多党民主选举，达到2/3了。所以这个是个大势所趋的，是个常识的问题，是个中国人要不要做这个自由人的问题，要不要活得有自由有尊严的问题。
嗯，曹先生，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想说一件这个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宪政呢，当然并不是它一定要跟这民主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当今的这个社会里呢，我们通常是把宪政和民主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那么什么是民主？因为民主这个词 democracy， 那么翻译成中文变成了这个中文的民主，人们可能在理解上呢，是怎么样去认同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是现在你要说理解的话，民主现在一般有点基本政治常识，就是知道人民当家做主嘛。
是。
那问题是共产党们领导人们江泽民、胡锦涛，包括毛泽东们，他们的理解是你民我主，你永远做老百姓，我是永远做你的主子主人，我决定什么这个中国各种政策都是共产党执政集团决定的。今天三个代表啊，明天4项基本原则啊，后天5讲四美三热爱啊，现在又提出7不讲啊，什么以前2年前5不搞啊，用各种数字游戏来各种规定限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利。说今天说民主，西方国家实行了多少年，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解释，但根本一点就是实行公开的、公平的、定期的民主选举、民主投票，由人民决定国家宪法。由人民决定国家领导人，包括国旗、国号、国号、国歌等等，来这个体现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而今天中国的民主完全没有啊，人民权利完了剥夺呀、啊。我在中国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投票的机会，来到美国了才可以有投票的机会，这是根本的不同。就像刚才这个永苗先生说的，是专政和宪政的不同。
嗯，好的。那么在北京的陈永苗先生，那么讲到了这个宪政和民主，那我们刚才也洋洋洒洒说了这个很多。那么您在中国的话，从您的这个理解来看，那么中共的这个当局还有呢一些这个理论家，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宪政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是如果是说反对宪政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就回溯这个中共本身的党史哈、你可以看中共本身它是有两层皮的，一层皮就是它嘴巴上说的是挺好听的，是好话说尽，然后就是它实际上干的事情，它唯一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夺权掌权然后抢钱。那么就是它例如说所谓的我不认为说中共在49年哦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的，它实际上它实施的是叫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一个就是以国家机器当资本家进行征收掠夺，对人民中国农民进行征收掠夺的一个机器。实际上中共本身就是嘴巴上喊社会主义，实际上它不是社会主义，它是一个叫在学术上的用语叫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就是说来说去，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他实际上中共本身想干的事情，就是这个在国内像劫机犯一样，就是我控制住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在我掌握中，他所以想干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那么所以他不会实施宪政呢，如果说要实施宪政的话，他就没办法劫持这个飞机了。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另外呢，是我们在Skype 上的曹先生。那么讲到这个宪政的问题呢，我们下面可能要问，因为习近平他上任以后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按照宪法行事。那我想问问曹先生，这个按宪法行事，这个跟宪政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
大家一般的理解好像按宪法这个行事啊，要走向宪政，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他俩有本质性的不同。因为你按宪法行事，什么样谁制定的宪法？你像在这个共产苏联的时候，他也有宪法，也强调按照宪法。那今天习近平也强调按照宪法。问题是，当年共产苏联的宪法和今天当今中国的宪法都是执政党自己制定的，不是人民制定的宪法，那就不体现主权在民，就没有民主的。第二个，中国的当今的宪法，它还规定，不仅不是保护个人权利， 限制政府的大权，反而是强调中国共产党还是领导中国的核心，那确定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永远的执政党的大权在握的地位，那根本不是民主宪法了。所以今天即使按照习近平所说的，按照一切按照宪法行事，那最后也不能自动的成为宪政。中国走向宪政的第一步是要像台湾那样开放党禁报禁，允许有这个反对党，允许有多党制，然后允许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然后有全国的普选选举，产生民意代表，制定一部完全属于体现民意的人民代表。你看这个人民宪法，你看这个利比亚，这个听众朋友很多都关心的，几年前利比亚这个结束了卡扎菲的专制统治，第一件事就是全国大选，选出了几百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了一部体现主权在民的宪法。
嗯哼，好，那么曹先生，其实说到这个宪法和法治的问题呢，我们也有很多这个专家们也讲说，中国呢在这个法治方面呢，它这律法还是比较健全，只是在这个实施上的就存在很大的这个差距呢，您怎么看呢？
中国你说这个立法比较健全，在一些技术性方面可能是环境法呀，各种食品保护法呀，当然食品很多假食品，很多很多具体的法律，但根本大法是宪法。所以国家是不是民主，是不是宪政，主要看宪法。宪法什么精神，是不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大权，同时这个宪法谁制定的，这是一个根本的。说你今天说中国怎么能够法治什么健全，根本是大法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多党制，没有自由选举的话，你先制定所有具体的法律，不解决根本中国根本性的问题。
嗯哼，好。另外，在北京的这个陈友苗先生，我想问问，因为最近呢，在这个媒体坊间有很多这个流传，就是说，中共呢推出了这个七不讲，这个大家已经谈论了很多啊。那我想问问，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如果真是推出了七不讲这个原则的话呢，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中共是完全走向了宪政的反面呢？
他一直都是在宪政的方面，他从来没有找到宪政这一边。你要说他靠近这个西方改革开放，例如说邓小平搞的看起来好像自由化一点，那是为了跟世界接轨，他得穿上西装，然后跟人家做生意赚钱，否则如果他不跟世界接轨的话，他可能这个政权就完蛋掉了。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把手松开跟西方握手，还是手把收起来去打西方？那么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掌握这个政权，所以只要是掌握这个政权，他一定是专政的方式，跟宪政从来没有搭上关系的。
嗯哼，嗯哼。那么您刚才陈先生早些时候你也提到，就中国是不是走上宪政之路呢，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执政党或中国的政府他们的这个思维是怎么样。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即便是没有中国高层的，或者说有一些有分量的政治党派的支持，那么中国离宪政之路的话，这个距离应该说离他这个目标距离还有多遥远呢？
多遥远的这个取决于，就是说例如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应该是两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因素来看啊。官方的因素它肯定是不断的固化，而且在不断的打击这个宪政的这个进程，不断的阻碍宪政的进程。然后这个所以说来说去就是要有多远多快的话，取决于民间本身的力量有在多大程度上聚集，不断能够把这个障碍给消除掉。所以大概我们预测可能大概都是在5到10年之内吧。
嗯哼，那您认为中国民间追求宪政或者追求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这迫切心情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已经很高很高，除了就是基于八九镇压之后，或者是基于这个专政的这个军队没有国家化的对军队的镇压的恐惧之外，其他的基本上因素已经成熟了。
嗯哼，嗯哼。好，那谢谢陈先生。另外呢，我们是在美国的曹长青先生。曹先生，就是说我们其实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再问您一遍，就是在您怎么看，就是习近平时代我们这个中国呢有没有可能走向这个宪政呢？
这个主要取决于还不是执政党，主要取决于尤其中国这个知识分子是不是传播基本的常识，就主权在民的常识。那现在中国有相当一批的御用文人，包括一些头脑糊涂的知识分子，老是强调啊，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啊，没有共产党的强势领导，中国就天下大乱呐、啊，中国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啊。但问题是，这种说法有两条完全错误。第一条， 这个政治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像美国独立宣言起草的时候，杰斐逊就写下来了，这个人有天生三大权利：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财产权。那这三大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这个权利都不需要来论证、不需要证据的，不言而喻的权利，确定人的权利。说人的这个政治权利不应该根据社会状况、什么收入多少啊、文盲多少啊，而是不是取消和给予，是人与生俱来的，谁也不可剥夺的。中国人拥有这个权利。第二个，如果说根据社会环境能不能实施，那全世界都走向民主啊。你说贫穷的话，印度现在12亿人口了，中国接近14亿、12亿，那也是个这个全世界最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啊。而且早都实行选举了，而且印度的文盲率接近40%，中国的文盲率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降到了4%，也就接近是印度的1/10了。那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也低于中国。是印度的各方面情况都没有比中国这么好啊！印度的石油等能源、煤矿能源只是中国的1/5，所以中国在强调什么底子薄啊，国土大呀，教育水平低呀，不能选举。那印度为什么能？印度一个甲子60多年一直选举，为什么能成功的选举？而印度现在经济也发展很快啊，每年以8%的左右的速度发展呢。而另外，你像非洲刚才提那些国家都选举了，像伊拉克、阿富汗。那中国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说一说，阿富汗那个曾经把大佛像都凿掉那个野蛮的啊塔利班统治的国家，今天也走向了民主了。你看看阿富汗人、伊拉克人那个投票之后举起那个仍然染着颜色那个手指，那个骄傲的那个画面传遍了世界。那中国人会不会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行？难道中国人东亚病夫吗？那些说中国人不能选举的文人们、知识分子们，等于是种族歧视中国人。说今天必须传播这个常识，只要是人，他的内心渴望就是自由，只要给他自由就可以选举，决定国家的命运，选出新的领导人，制约中国现在的腐败和专制。
好的，谢谢曹先生。那么北京的陈先生，刚才呢我们谈到您说呢中国老百姓他们这个追求宪政的这样一个理念呢，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追求非常的强烈，这愿望非常强烈。那么下面我想问一问，就是说为了尽快的走向宪政，实现民主，获得这个全面的自由，那您认为中国老百姓应该做什么？那么除此之外呢，就中国的一些追求自由的这么一些精英阶层，他们应该做什么，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这个教育和引导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设想中国将来的这种转型哈，就是最好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还是类似阿拉伯之前那个广场革命，这个类型啊。那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最好的，最坏的肯定是动荡和流血事件。那如果是要达到类似阿拉伯之春的这种类型的话，它至少来说，老百姓其实今天，他的要求抵抗的这一个要求，抵抗的其实他情绪已经是很高很高的。那么他对他为什么今天没站出来，就是因为抵抗的成本太大了，就是害怕枪的镇压，就是在害怕枪来一趟。那么还有一个，例如说他的话语资源，他的这个影响力就相对弱，所以他需要现在就，其实老百姓其实是远远的走在知识分子的前面，但是他手上的资源太少了，他如果起来抵抗的话，那么就是受到的镇压就比较大，就像八九一样，王丹可以判3年，那个天安门暴徒判死刑，判个5期徒刑，就是所以今天呢，如果说要类似于阿拉伯之春的那种情况的话，应该有体制内的开明派，掌握资源的开明派，或者是体制内的这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不要天天在跟中南海说你要政改呀，还要政改呀，你应该找到民间来替老百姓去说话，这样老百姓就跟你站在一起，那么你支援了老百姓，老百姓也支援了你的政改的诉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那么如果是民间的这个老百姓跟体制内的开明派如果是联合在一起的话，那将来就有可能类似一个通过广场革命就能够完成这个转型的过程。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各位观众朋友，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看，也感谢曹长青和陈汝苗两位参加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请您不要离开。